职场有方圆，规则可不少，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哪来一记变化球，看我接招。那些老外教我的事，和你 Easy Talk Easy Work。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老外教我的事》，我是节目主持人焕恩。
我本来想说来开一个这个宅宅日记的系列，应该可以让自己喘一口气哦。那因为刚好最近工作状态比较平淡一些，所以不如就以平日的生活作为节目的灵感来源吧。结果没想到我作为宅女的这个日常可能太过乏味了。你看，除了追剧看书滑手机之外，我到底还能够变出什么样子的花样呢？真的是连自己都考倒了。我还以为开个宅宅日记系列会比较轻松比较有趣，结果到头来呢，只是将自己乏善可陈的生活摊在阳光下。唉，真的是弄巧成拙到了一个极致啊。可是后来我转念一想，不管你今天再怎么宅，你还是得吃饭吧。所以呢，我今天这个宅宅日记的第八单元呢，就想说，那就让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个宅宅吃喝的一二事吧。然后听众朋友，你们可以放心哦，这一集绝对不是就是我把我 Uber Eats 的外卖记录朗读一遍，这样就算一集哦，这样子也太烂了。毕竟呢，你们可能有所不知，在美国的外卖 APP 除了 Uber Eats 之外，还有 DoorDash， 还有 Grubhub， 还有 Seamless， 所以有很多的外卖记录可以念给你听。不是啦，我也知道叫外卖也就是最好解决，而且今天我的食量已经就是变得很少了，所以其实我叫一次外卖大概可以够我吃个两三顿，所以这样算下来其实真的还蛮划算的。讲到这边就让我想到，我搞不好下一集应该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可以宅在家里只是吃跟睡，然后也还能够瘦身，因为这就是我个人的这个奇遇经历哦，感觉应该会有很多人有兴趣来探究。不过呢，这个礼拜我还是来认真一点好了，我想要来跟大家聊一聊的是宅宅的下厨笔记。那虽然叫外卖很容易，那以我的食量来说，一顿外卖可以让我吃很多餐，不过呢，好像还是自己买菜下厨来得更划算一点哦。那以前在新加坡的时候呢，可能这个道理不能够适用，你去超级市场买生鲜蔬果并不会便宜到哪里去，因为新加坡毕竟什么东西都是进口的嘛，所以那个时候真的确实叫外卖可以让你省点钱哦。可是在美国就不一样了，而且我不得不说，就是美国厨房的标准配备都会附设大烤箱这件事情真的非常适合懒人在家里慢慢培养厨艺。那当然这个前提就是你是一个已经从这个下水饺还有煮泡面进化成愿意多花一些时间在备料上的懒人啦。所以呢，今天呢，我就想说不如就来跟大家分享几个我自己很常做的料理，而且呢，这些刚好都是懒人烤箱料理，基本上你备完料之后丢进烤箱就没事了。那虽然台湾的厨房我知道就是比较少有内建大烤箱，而我身边的朋友他们也比较多都是另外去买一个小烤箱，就是拿来烤烤面包啊，或者是偶尔心血来潮做一些饼干什么的就算了。可是呢，说到老外教会我的事情当中，我觉得懂得善用烤箱这件事情大概也算得上是蛮值得一提的一个收获吧。虽然我每次回台湾的时候，这个收获这个技能好像都派不太上用场哦，因为光是华氏温度跟摄氏的这个转换就让我觉得超麻烦，可见得一个懒人从台湾迁到了国外再迁回来还是一个懒。那当然我知道台湾的听众朋友最近好不容易恢复了可以上餐厅内用的这个自由，可能就更没有在家下厨做饭的动力或者是需求了。不过呢，我自己是发现啦，就是虽然下厨有的时候真的是蛮麻烦的，你要备料花时间不说，你事后还得要洗碗，可是至少对我来讲，我觉得做饭其实有另外一个好处，它也达到一个还蛮舒压很疗愈的一个效果。 某种程度上下了班洗手做根汤，这对我来讲感觉其实变成是我一天的一个很明确的分水岭，象征着一天工作的结束，然后下班的这个美好时光正式开始。那当然呢，这个前提是如果你不需要光速吃完饭然后再回头继续加班啦。那因为我现在刚好还是处在一个在家上班的状态，所以呢平常的工作基本上都是在餐桌上完成，所以对我来讲呢，做菜这件事情反而变成像是某一种仪式，一个正式宣告下班的仪式，时间到了我就应该要把电脑关掉，然后从餐桌起身开始来预备我的晚餐。那我毕竟不是什么美食作家或者是美食部落客，所以接下来在节目当中口述这些自己做的家常懒人烤箱料理，就算没有特别的这个绘声绘影很生动到让你食指大动，我至少希望说不定也可以给你带来一些新菜色的灵感。最最最最不济，我希望至少可以提醒你，其实做菜吃饭它应该是一种舒压，所以呢你空出一点时间来专心吃饭，不是一边滑手机一边吃饭，也不是一边看电视一边吃饭，而是专心的吃饭，不只是享受你眼前食物的好滋味，更是享受在那些在你身边跟你一起用餐的这些人他们所为你带来的好陪伴。我还记得自己在当交换学生第一次出国离家一个人在外的时候，那个时候自己真的是毫无厨艺可言哦，唯一擅长的就是把所有的食材都切切好，然后连着生米哦一起丢进电锅头去煮，这就是我自创的烹料理哦，烹就是厨余料理啦。所以你煮这么一大锅的烹料理，虽然谈不上是什么珍馐美馔山珍海味，不过呢至少要你吃上一个礼拜是没有问题的、哦、所以对于当时就是既没厨艺然后又很懒的交换学生的我来讲是再好不过的。那其实一直到如今自己严重发懒的时候，或者是想要来清冰箱剩菜的时候呢，也还是时不时会弄一个烹料理哦，只不过呢最近我刚好手边没有大铜电锅，所以呢只好转换一下战略哦，改为依赖烤箱比较多。说到懒人料理，其实就连在食材上的挑选其实也是蛮懒的，至少对我来讲是这样子啦，除非是大型宴客的场合，不然呢平常如果只是要做东西给自己吃的话，我真的没有什么太多的实验精神哦，还是会去偏好自己比较熟悉比较好处理的主食啊或者是肉类，所以呢常常一整礼拜都可以吃鸡肉料理都没有问题，都不会抱怨哦。那其中我最擅长的鸡肉料理呢就是香料鸡腿烤肉。那我都已经承认我自己是个懒人了，所以我相信大家一定可以想象我就连厨具都是走极简风， The basics of the basics， 基本上呢就是只有平底锅跟一般的汤锅，自然没有任何特别花俏的东西，像是什么气炸锅啊或是那种珐琅锅啊，但是工具上的限制哦，其实我觉得也意味着料理的方式不得不一切从简嘛。所以呢我这些以烤箱为主的料理，今天呢你如果想要煮出一个好味道好的口感，取决的往往就是你的香料的调配，你还有你的温度的控制。就算是很简单的胡椒和盐，其实呢都能够做出非常好的美味。我一直以来呢都觉得鸡肉是一个非常善待厨艺初学者的一个肉类哦。那虽然你还是很有可能会把肉煮得太老煮得太干，可是相较于牛肉啊或者是猪肉啊还是海鲜啊，鸡肉比较不会因为温度还有时间上真的是分毫的一个差距就彻底让你毁掉一餐哦。用英文的这个说法来讲，就是鸡肉真的是 It's a very forgiving protein. Very forgiving 就是它真的是很轻易就可以原谅厨师犯的错，非常的平易近人哦，不会过度苛求这个做菜的人这样的一个肉类哦。 外加肌肉本身根本就是一个 blank canvas， 一个空白的画布，因为它本身的这个肉味没有像牛肉啊或者是猪肉那么的强细，而且鸡肉的这个口味的可塑性很高，所以你在食材上的搭配其实也就有比较大的一个弹性哦。不管是拿鸡肉去配最常见的什么洋葱啊，或者是番茄啊，马铃薯啊，甚至是柑橘莓果类，或者是你要拿别的蛋白质甚至是别的乳酪来搭配起司跟鸡肉搭在一起，真的是不管你是要用烤的要煮的要煎的要炸的，只要你的鸡肉有熟，一切都很 OK 的。所以鸡肉真的根本就是一个百搭天后， You can't go wrong with chicken。 那我最常做的懒人烤箱料理呢，其实就是香料鸡胸肉，用胡椒、盐巴，还有 paprika 红椒粉，以及孜然粉，还有一些黑糖混在一起。基本上呢，这就是老外很阳春的一个 barbecue dry rub， 一个烤肉的时候很常见的干粉的腌料。把这些混好的香料均匀的按摩进去骨去皮的这个生鸡肉里面哦。其实你根本就不需要像可能酱汁腌料，有的时候你最好要腌个隔夜，到时候下锅的时候这个肉才够入味嘛。干的腌料这个 dry rub， 它涂抹在肉上涂抹均匀之后呢，其实你就可以直接拿去煮了，要煎啊要烤啊都很 OK。 那以烤肉来讲呢，我通常都是用大概华氏350度到400度的温度，其实呢也就是摄氏176度到204度左右，那鸡肉其实很快就能够熟了。所以如果你是以华氏400度烤的话，差不多烤个15到20分钟就 OK 了。当然如果你希望这个肉的外层可以更有一个酥脆的口感，你当然可以把它在烤箱里头多放个几分钟。这其实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 barbecue 的 dry rub 里面会放还蛮多的 brown sugar， 蛮多的黑糖，主要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要让裹上这个腌料的肉可以有一些焦糖化，可以 caramelize。 那老外的这个 dry rub 基本上呢都是以我刚刚讲的这个胡椒、盐巴、paprika， 还有孜然粉以及黑糖作为一个基准，然后你可以再去另外做一些不同的变化和调整。你可以另外加一些辣椒粉啦，或者是大蒜粉啦，或者是芥末粉啊、咖喱粉啊、月桂叶啊等等等，来调整你想要的口味。那这个香料烤鸡腿呢，就成为了我的一个 go to。就是说当我很没有时间或者是很没有灵感的时候，是我一个很常使用的一个菜单。因为你从备料到上桌前后不到半个小时，而且中间有20分钟的时间，因为反正肉都已经进烤箱了，所以那是一个空档的时间，可以让你拿来去准备其他的简单的配菜。比方说你可以弄一个沙拉啊，或者是快速的做一个薯泥啊。所以光靠这一道香料鸡胸肉的烤箱懒人料理，半小时开饭，就算你今天不是厨神也一样能够轻松办到。
本节目由好家庭联播网、台北 Bravo FM91.3、台中古典音乐台 FM97.7 制作播出。
您现在收听的是好家庭联播网、台中古典97.7、台北 Bravo 91.3为您带来的节目《那些老外教我的事》，我是焕恩。我的第一份工作呢，是远在美国的中西部，那是在一间足迹遍布全球的食品公司的总部做行销。贵为一间国际公司的全球总部，我们的那个办公室可不是盖的哦。我们办公室的地址的那个路名就是以公司的名称命名的，而且我们有一整个园区，里面不仅是附设了我们自家商品的专卖店，还有专门提供给员工小孩的幼稚园，甚至还有公司自己开设的一个信用社， 方便员工可以就地做一些很简单的金融交易、金融的服务。而且呢，你在办公室还有送干洗的这样的一个便利的服务。最扯的是，我们的办公室还有内设一个这个等同于饭店礼宾部门的这个 concierge。所以如果你今天可能结婚周年庆啊，然后你刚好太忙了，所以忘了订餐厅或者是忘了买礼物，你可以付费委托公司的这个礼宾部来帮你处理耶。可是呢，我们的总部那个时候还有另外一个卖点哦，除了有附设我们中西部一间跟星巴克对打的连锁咖啡店的分店之外，我们也有引进了一间在当地还蛮受欢迎的一个连锁的意式简餐店的分店。这个店呢，它除了专门卖一些很简单的三明治啊、披萨还有意式面点之外，大家最期待的就是他们秋季限定的南瓜饼干。这个南瓜饼干不是像我们可能认知当中那种酥脆的曲奇饼干哦，这个南瓜饼干吃起来的口感其实更像是重磅蛋糕的那种绵密。那饼干本身带着一个淡淡的肉桂香，还有一个南瓜的口味。可是它最要命的，不是，我是说它最画龙点睛的，就是饼干上那一层凝固的非常厚重的 buttercream， 它的奶油糖霜。这个秋季限定的南瓜饼干呢，是在每一年的10月1号正式开卖，然后可能卖到，我有点不太记得了，可能卖到11月中旬就会停止销售。所以我和当时的主管就是有了一个默契哦，10月1号的当天，我的当时的老板他就会自掏腰包请我吃一块南瓜饼干，等于也是一起来庆祝秋天正式来到。我离职之前刚好因为工作的需求，所以就获得了这个南瓜饼干的食谱。那之后呢，也有几次偶尔会自己做来吃哦，其实也算是缅怀自己刚出社会的那一段很青涩的打拼历程哦，同时也变成一种迎接秋天到来的一个小小的仪式吧。那前几天呢，我忽然间又想到了这个食谱哦，所以呢就决定来洗手做饼干。只不过呢，这次因为手边没有这个搅拌器哦，所以过程其实还蛮狼狈的。那南瓜饼干的食谱相对于我刚刚提到的这个香料烤鸡胸肉来讲呢，其实是多了更多的食材，可是呢整体的步骤算下来其实是还蛮简单的，基本上就是把所有的食材都混成一锅就搞定了。你需要面粉，需要很多的白糖、黑糖，要大概半杯的罐头南瓜泥，两颗蛋，肉桂粉、香草精、小苏打粉，一点点的盐，还要奶油，很多很多的奶油。特别是呢，如果你想要做出又厚又香又甜的奶油糖霜，这个 buttercream frosting， 你除了要很多很多的奶油之外，你还需要很多很多的 powdered sugar， 很多很多的糖粉。那虽然把这些材料全部都混合均匀要花一些时间哦，特别是当你没有搅拌器的时候，而且因为奶油是要软化的奶油而不是融化的奶油，所以在搅拌的过程真的是还蛮费力的。可是呢，你实际烘焙的时间在华氏375度之下只要10到12分钟耶。你的饼干拿出来放凉之后呢，你可以先在小锅子里头开始加热另外一大半截的奶油，然后慢慢的倒入大量的糖粉还有微量的牛奶跟香草精，把这个混合好的奶油和糖粉一匙一匙的再浇在饼干上，等到这个冷却了之后呢，就会变成一个凝固的糖霜。那这个诀窍呢，基本上就是你加越多的糖粉，你的这个 buttercream frosting 在凝结之后就会越厚，所以基本上你在吃的根本就是饼干上有铺了一大层100%的油跟糖，所以 当然好吃啦，可是这也是为什么我每次吃这个南瓜饼干的时候都很挣扎哦，到底要不要连糖霜一起吃下肚子里去呢？它就是因为食之太有味了，所以弃之可惜。这也是为什么呢，基本上所有平常我在烘焙的人哦，他们费了这么多工，花了这么多时间，等到成果出炉的那第一刻，不是一个人独享哦，而是急着要找人分送这些糕点，因为呢，只有自己最知道，到底你今天用了多少的奶油跟糖。南瓜饼干虽然呢是比较费工一点的烤箱料理，可是呢，因为它刚好对我来讲，还有具有另外一层意义哦，有一些回忆的价值，所以即便呢我是以懒人自居，可是有的时候呢也会振作起来哦，借由亲手烘焙南瓜饼干，也同时来回味一下我的青春，然后也一丝一丝的来庆祝一下秋天的到来。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应该是在8-9年前吧，去温哥华找我一个朋友过圣诞节的时候，第一次接触到了摩洛哥风的早午餐。那从我刚刚在节目当中提到，就是我对于鸡肉如此情有独钟，我想大家都已经可以推敲了，其实呢我的整个这个味觉，我的这个 palate 的偏好呢，如果要用英文来形容的话，曾几何时呢是非常的 vanilla 的，很 vanilla 很香草的意思呢，其实不是说我很喜欢吃香草冰淇淋哦。当你听到在英文当中会去用很 vanilla 来形容一个人或者是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其实呢英文在这边的意思是在形容你这个人很单调很无聊，就像香草冰淇淋一样哦。那我其实最喜欢的冰淇淋口味也刚好就是香草冰淇淋，所以呢我当然是还蛮不认同用 vanilla 来形容一件事情很乏味这样的一个说法，可是呢在这边就稍微让大家长一点见识哦，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对了。那朋友决定请我去这间他特别喜欢的这个餐厅吃早午餐，那因为刚好这个餐点都是中东然后北非的口味，其实呢这些对我来说都是非常陌生的菜色和香料搭配，至少在那个时机点啦。那我其实也不太记得当时到底是因为我的朋友他有特别的推荐，还是被菜单上的一些描述所吸引哦，所以呢那应该是我第一次鼓起勇气点了 shakshuka 这道菜。 shakshuka 呢其实呢是一道北非料理，那任何摩洛哥啊或者是走中东风的餐厅，如果他们有供应早午餐的话，绝对100%会有 shakshuka 这道菜。其实呢这道菜自己在家做也是很简单的，它基本上呢到底是什么东西， shakshuka 呢基本上就是浸在番茄汁里的烤蛋，听起来好像不是很好吃哦，可是我跟你讲你吃过之后你就会觉得天哪，这真的是一个叫做 umami bomb， 一个色香味俱全非常好吃的一道早午餐的料理。那怎么做 shakshuka 呢？你要先去买现成的罐头番茄块，那我喜欢的是那种 fire roasted garlic canned tomato， 就是蒜香炭烤过的番茄罐头。那另外呢其实你也可以买小罐的那种浓缩番茄泥哦， tomato paste， 会加强这个番茄的 umami 这个的味道哦。那大部分的 shakshuka 有的时候它会搭配一些腊肠，比较高纲的餐厅呢它可能会选用自家制的羊肉腊肠，等于是又给这个番茄酱汁多一个不一样这个香料的味道，不一样的肉的味道。不过一般的香料腊肠跟番茄通常也是很对味啦，所以如果你找不到很厉害的或是很新鲜不会很膻的羊肉腊肠的话，用一般的腊肠也是 OK 的。那首先呢你就是先把蒜末爆香，然后呢把切片的腊肠的两面煎的酥脆，接下来呢就是倒入你的番茄罐头还有你的浓缩番茄泥，有些餐馆呢甚至会加入这个 harissa， 就是一种突尼西亚的香料辣椒酱， 通常呢也会加入孜然粉啊，还有这个 paprika， 这个红椒粉来做一个调味。接下来呢，你觉得你的这个番茄酱汁的味道 OK 之后呢，你就是直接把两颗蛋打进锅中，然后呢就这样子把整个锅子放进烤箱里。那因为呢 shakshuka 是连锅带蛋的一起放进烤箱，所以通常呢这个料理呢多半是会装在一个单人份的铸铁平底锅里面来烹调的。那其实整颗蛋大概烤个几分钟，你就会看到蛋白开始有一些凝固了，不再是液态的，会在那边动来动去。那理想情况是蛋黄当然还是要处在一个半生不熟的状态，这样其实就 OK， 就可以上菜了。大部分的餐厅呢还会搭配厚面包，有的时候是全麦的厚切的这个酸面包，或者是有的时候是pita bread， 就是如果真的它是一个中东餐厅的话，可能会上一些比较就是符合中东风情的那种也是厚皮的面包。基本上就是要让客人一边吃蛋，或是你的蛋吃完之后还有一些东西可以把这个锅里剩下的这些香料番茄酱汁吸饱吸满，然后全部清干净。自己在发现 shakshuka 不难做之后，也因此就决定投资买了一个6寸大的这个铸铁平底锅。诶，它是好像比6寸还小，反正就是一个个人锅就对了。那这个烤箱料理的投资成本虽然已经比我其他的这个懒人烤箱料理来得高了一些，可是呢我认真觉得这道料理整体来说你需要的厨艺技能，好啦，可能没有到零这么夸张，可能就是一吧。只要你会爆香蒜末，你会打蛋，不会把蛋壳打进碗里头去，你知道怎么打开烤箱，基本上这道菜的出错率就会非常低。我后来发现其实我身边的朋友好像都没有听过 shakshuka， 对这道料理不是很熟悉哦。我真心觉得这么一道好吃有特色的早午餐蛋料理不能够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所以呢在这边强力的推荐给大家。我在想你要在台湾的早午餐厅能够吃到 shakshuka 的几率可能有一点低哦，所以呢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值得让大家在家练习的一个 DIY 烤箱菜单。就算你没有烤箱，其实 shakshuka 也不难做，你一样可以用一般的平底锅调味好煮好你的番茄酱汁之后把蛋打下去，然后就靠这个焖的方式把蛋焖成类似荷包蛋水泼蛋这样子的一个熟度哦。那我自己必须要承认，就是自己虽然好像已经领略了如何可以来 DIY shakshuka， 可是每次只要我在餐厅发现菜单上有这一道菜的时候，往往呢我还是没有办法抗拒想要点来吃吃看哦。那拜那一位领我入门的朋友之赐，过往我那个非常 vanilla 的这个 palate 这个味蕾因为吃过了 shakshuka 之后而有所觉醒，所以呢也开启了我对于中东啊非洲菜所常用的这些各种香料的使用还有搭配开始感兴趣。我要承认就是我以前对于这个 cumin 对孜然其实有很多的偏见哦，会觉得用孜然粉来调味的料理味道都太重了，而且重到很像是那种臭汗熏天的鸽子窝的感觉哦。可是现在慢慢长了见识之后，也开始懂得欣赏孜然粉的适量运用其实是堆积各种味觉层次的一个起点哦。所以举凡像是好吃的烤肉啊，厉害的这个 guacamole， 厉害的洛梨酱啊，还有我的早午餐的首选 shakshuka， 都一定要用上 cumin 不可。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老外教我的事，我是节目主持人焕恩。
今天在宅宅日记的第八单元来跟大家介绍了一些我这个宅宅的家常食谱哦，我的懒人烤箱料理。虽然呢我也知道外食外卖当然是非常的方便，可是你今天如果能够亲手完成一道佳肴，特别是如果这个过程并没有特别的费工哦，我觉得那还是一件很疗愈非常让人有成就感的事情。或许呢也正因为如此哦，所以呢这个旅居异乡的台湾游子人手必备的标准配备就是大通电锅。虽然老外们也是有各种慢锅啊 crockpot 啊压力锅啊，也是就是一键按下去然后就可以煮很久的那种锅子哦，可是我自己觉得烤箱对老外来讲好像才算得上是大同电锅等级的这种初阶厨具吧。虽然烤箱并没有像大同电锅一样就是时间到了自己会跳起来然后你也就不用害怕东西会烧焦，你多少确实还是要计个时啊，顾一下这个烤箱啊。可是大部分的时候，至少当你是在做懒人烤箱料理的时候，基本上你就是把东西丢进烤箱，然后在烹饪过程当中，你就不太需要去操心了。当然，除非你今天是烤一些可能肉质比较干的料理，比方说烤火鸡啦，那就累了。基本上每半小时你就得要把火鸡从烤箱扛出来，来淋这个肉汁来保湿哦。所以如果你今天烤的是一只可能10到12磅的火鸡，那你可能总共要烤上5到6个小时的时间，然后这个过程当中你必须要重复淋肉汁这个动作大概有10次左右，火鸡才不会被烤得又柴又干。所以其实我都觉得每年的这个感恩节要负责做火鸡的那个人他根本就是在进行一个重力训练啊，因为你每隔半小时你就要深蹲打开烤箱把火鸡 很重的火鸡10到12磅嘛，所以大概是5、6公斤的火鸡从烤箱拔出来淋汁再深蹲把火鸡塞回烤箱。那大部分的人基本上是不太需要就是烤火鸡啦，烤箱的使用方式其实是可以很容易很简单的，就连我妈平常在家准备晚餐的时候也都会靠懒人烤箱料理来帮忙加菜哦。她顺手就把青椒啊黄椒啊还有南瓜切片之后加一点橄榄油放进烤箱里头，烤了个外酥内软之后呢拿出来再淋上一个油醋，这就是一道20分钟就能够上桌的温沙拉。不过不要以为今天我们能够塞进烤箱烤的蔬菜仅限于像是南瓜青椒啊或者是 Brussels sprouts 球芽橄榄这种可能比较硬的外国蔬菜，我最近呢也开始实验烤高丽菜烤大白菜，发现其实效果也蛮好的。基本上呢我发现就是任何入烤箱的料理它在调味上的道理是大致相同的，你可以选用干粉腌料或者是酱料腌料来进行调味哦。那我之前就曾经尝试过用韩式辣酱用 gochujang 加上一点蒜末一点酱油淋在大白菜上，这样子烤个15分钟到20分钟大白菜也是非常入味的。甚至你可以把高丽菜切成很大的块状，然后你就淋上橄榄油撒上一点胡椒还有盐也是一样烤个20分钟，一样呢就会变成非常外酥内软的烤菜。这种相对单薄的青菜你要确保它不会烤焦，除了可能大概隔个 10分钟之后要稍微翻动一下之外，要放足量的油也是一个重点。那我前几天突发奇想干脆将培根切片然后就铺在我的大白菜上，如此一来呢其实是一箭双雕，因为你不仅有一定足量的这个油脂可以确保菜叶子不会焦黑，你还可以顺便调味，做出来的这个培根烤白菜效果其实真的很不错。不过我在这边也必须要坦诚啦，就是自己一边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宅宅的下厨笔记，其实呢我自己也在吃外卖。因为能够扣除掉备料还有洗碗的时间啊，真的方便很多啊。而且我真的也很能够理解，如果今天你只是要喂饱自己 只是要做一人份料理，你可能会更加缺乏下厨的动力哦。或许呢，这也是为什么我时不时就会邀请朋友来家里吃个饭，等于也是当作给自己有一个振作起来然后锻炼厨艺的机会啦。我身边的朋友也都知道，就是烤箱料理基本上涵盖了我大部分的口袋菜单，从烤玉米面包啊，烤各式的肉啊，烤蔬菜啊，几乎没有一场宴客我是不会动用到烤箱菜单烤箱料理的。以后有机会测试更多简易的懒人烤箱料理，我一定会再找时间来跟大家分享。那如果大家对于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的这几个烤箱懒人料理特别感兴趣的话，我也可以在脸书上头来跟大家分享具体的食谱哦。如果大家其实也跟我一样都是靠烤箱料理在这边这个招摇撞骗的话，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在节目的脸书专页上来跟我分享你的烤箱食谱哦。那就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那些老外教我的事，我是焕恩，希望今天的分享也有让大家多一点点的信心，发现原来下厨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如果有机会也有时间的话，真的很鼓励大家可以一起来洗手做羹汤。
感谢您的收听，希望您听完这一集有一些收获。如果有任何建议，或是听完有什么样子的心得，都希望你可以在 Facebook 上搜寻那些老外教我的事来跟我分享哦。对了，如果您是用 Apple Podcast 听这一集的话，请帮我评分五颗星或留言。如果您是用 Castbox、 Spotify 等 APP 平台收听，也请你帮我分享给您的朋友。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拜。Thank you.